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4月20到26日该星期讨论。努力迈向受敬的目标。主题经文：现在是格外施恩的时期。哥林多后书6章2节。唱诗第49首：使耶和华的心欢喜。中心思想：现在就是跟耶和华建立友谊并且受敬的最佳时机。
第一段问题：甲，你受敬就会得到哪些益处？乙，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
你已经献身给耶和华并受敬了吗？如果是，你做得真好。你这样做就表明你已经请求上帝赐给你清白的良心。此外，你也为会众里那些还没有受敬的人立下了优良的榜样。那么，如果你还没受敬呢？你一定爱耶和华，想按照他的旨意生活。你知道自己必须受敬，耶和华才会宽恕你的罪，并且认可你。不过，你也许还在犹豫要不要迈出这一步。如果是这样，什么能够帮助你达到受敬的目标呢？本篇课文会谈谈：一、为什么有些人迟迟不愿受敬？二、为什么要记得耶和华的大日子快来了？三、现在就努力达到受敬的目标会得到什么益处？为什么有些人还在犹豫？
第二段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迟迟不受敬？
有些人迟迟不受敬是因为恐惧。比如，有些人虽然很想崇拜耶和华，却害怕自己会做得不够好，永远也没办法让上帝高兴。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要记得耶和华不会要求你做到完美，你尽力而为，他就会很高兴。圣经里有不少经文都能帮助你确信这一点。你经常读这些经文，就能克服恐惧。如果你害怕的是反对和迫害，可以求耶和华帮助你跟诗篇执笔者一样，有坚强的信心，能勇气十足地说：有耶和华在我身边，我绝不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诗篇118篇6节。
第三段问题：有些人迟迟不敢受敬，还有什么原因？
有些人虽然爱耶和华，却觉得自己的圣经知识还不够，所以迟迟不敢受敬。不过，一个人究竟需要对圣经有多少了解才可以受敬呢？请看看一个圣经的例子。有一次，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但耶和华通过一场地震让他们重获自由。之后，他们把握机会，向狱吏和他一家做见证。狱吏和他的家人很可能看出，那场地震是上帝施行的奇迹。此外，那个晚上，他们学到了很多关于耶和华和耶稣的重要真理。结果他们深受触动，都受了敬，没有拖延。使徒行传16章25到33节。如果你已经认识耶和华，全心全意爱他，对圣经真理有基本的认识，已经为自己的罪悔改，也决心按照上帝的标准生活，那么你已经准备好受敬了。
封面图片，也就是第三段的图片显示，在夜晚，保罗和希拉向狱吏一家传道，狱吏全家都很认真地聆听。插图说明：保罗和希拉向狱吏一家传道，之后狱吏全家都受了敬，没有拖延。第四段问题：有些人迟迟不愿受敬，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想法？
有些人虽然想让上帝高兴，却太在意要付出的代价。当然，做决定前先想清楚代价是明智的。不过有些人担心，为了崇拜上帝就要放弃很多事。坎达斯姐妹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她小时候学过圣经，但没有按照学到的生活。成年以后，她再次开始学习。她说，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虽然知道自己应该为了耶和华做出哪些调整，但我还是很喜欢本来的生活，要放弃真的很困难。有些人则担心受浸后无法持守圣经的崇高标准，怕自己一旦犯下严重的罪，就会从会众当中被除去。他们可能觉得这样的代价太高了，不如不受浸。如果你也因为这些原因而犹豫不决，该怎么办呢？
第四段的图片中，一个姐妹在教一个女子学习圣经。姐妹说话时，这个女子想象自己跟朋友在夜店里喝酒跳舞。插图说明，有些人想让上帝高兴，却担心自己要放弃很多事。第五段问题，在考虑是否要受浸时，应该留意什么？
我们打算买一件商品时，不会只考虑花费，也会考虑这件商品的价值。如果我们觉得这件商品非常有价值，那么即使要花不少钱，我们也很可能会立刻买下来。同样，我们在考虑是否要受浸时，不该只留意要付出多少，要做出多大的调整，也该好好想想跟耶和华培养友谊多么有价值。耶稣用两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马太福音13:44-46说，
天上的王国好像藏在野地里的珍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他十分高兴，就去卖掉他的一切财物买了那块地。天上的王国又好像一个商人四处寻找上好的珍珠，他找到一颗贵重的珍珠，就马上去卖掉他的一切财物买了那颗珍珠。
这两个比喻中的人发现珍宝之后，都毫不犹豫地卖掉一切去买珍宝。你其实也已经找到了贵重的珍宝，也就是跟上帝的王国有关的真理。如果你正在犹豫要不要受浸，就要好好沉思耶稣的这两个比喻。你可以问问自己，我真的相信圣经真理很有价值吗？我真是与耶和华的友谊、他赐予的希望以及亲如一家的弟兄姐妹吗？想想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看出自己需要在哪方面付出努力。也许你需要进一步体会真理的价值，或者要找出究竟是什么在妨碍你按照学到的去做。
第六段问题，我们可以怎样培养正确的心态？
在撒种的人的比喻中，耶稣谈到某些心态会妨碍人在真理中进步。不过耶稣也提到，一些人有美好良善的心，他们听见真理后就照着去做。路加福音8:5-15，要是你现在还不太愿意完全按照真理生活，千万不要放弃。上帝能赐给你一颗新的心，让你能按照他的指引去做。因此，你要祷告，求上帝帮助你培养正确的心态，这样真理的种子就能在你心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以西结书36:26。
第七到八段问题，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很难进步？
有些年轻人虽然爱耶和华，但因为受到其他人影响而很难进步。 这种影响可能来自学校的老师。有些老师可能告诉学生要有开明的想法，接纳各种观点，甚至是那些违背上帝标准的道德观。但听从这样的建议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怎样避免受到这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效法诗篇执笔者的好榜样。他对耶和华说，我比我所有的老师更能洞悉事理，因为我沉思你的提醒。诗篇119篇99节。有些年轻人迟迟不受浸，看来是由他们的基督徒父母造成的。有些父母可能太在意孩子接受多少教育，能找到什么工作，或者没有鼓励孩子立下崇拜方面的目标。年轻人，要是你希望得到父母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直接跟他们谈谈这件事。请放心，想跟耶和华建立友谊，年龄不是问题。就算你还年轻，也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好朋友。
第八段的图片中，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跟父母说话时，手指着美好生命第23课的资料。插图说明，如果你有受浸的目标，可以试试跟父母聊一聊吗？第九段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推迟受浸？
有些人已经符合资格却迟迟不受浸，可能是因为他们想等某个人一起受浸。例如，他们也许想跟自己的好朋友或家人在同一天受浸。当然，这样做也没有不对，但为了这个理由一直等下去，真的有意义吗？要记得，献身受浸是你自己对耶和华做出的承诺，不该让别人影响你的决定。为什么要记得耶和华的大日子快来了？
第十段问题，为什么有些人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除了以上谈到的这些原因之外，有些人迟迟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认为上帝的大日子还很遥远。这样的想法合理吗？耶稣提醒门徒，要做好准备，因为在你们认为不大可能的时刻，人子就来了。路加福音12章40节。
第十一段问题，我们越认识耶和华，就会越想做什么？
什么能激励我们采取行动，尽快献身受浸呢？就是爱。我们越认识耶和华，就越能看出他深爱我们，给我们的吩咐都对我们有益。这样，我们就会更爱他，想要迅速服从他的法令。诗篇119篇60节说，
我迅速遵守你的诫命，并不拖延。
此外，门徒雅各的一个提醒也激励我们迅速遵行耶和华的诫命。他说，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对的事，做耶和华希望我们做的事。雅各书4章13到17节。
第十二段问题，我们可以从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学到什么？
有些人可能会想，在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中，耶稣不是说只工作一小时的人跟工作一整天的人得到了相同的工资吗？确实是这样，但请想想，为什么这些工人没有早一点开始工作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用我们。这些工人并不是游手好闲，他们没有工作一整天，只是因为没有被人雇用。但一有人雇用，他们就马上投入工作。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今天，耶稣邀请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并参与传道工作， 我们也应该立刻响应。
第十三段问题，我们可以从罗德的妻子身上学到什么？
迟迟不在真理中进步的人，将来可能会发现，在最后一刻才为了敬奉耶和华而做出调整，是极其困难的。耶稣深知这一点，所以提醒门徒，你们要记住罗德的妻子。路加福音17章31到35节，罗德的妻子清楚知道耶和华就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了，但看来他还是留恋着抛下的财物。他的经历也提醒我们，拯救的大门不会永远敞开，在上帝指定的时间，这扇门就会被关上，再也没有人能进去，到时才做出调整已经来不及了。
第十四段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留意正在应验的圣经预言？
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都能够证明，圣经中关于最后日子的预言正在应验。就算你没有直接受到影响，看到这些事在世界各地接连发生，你也应该更有紧迫感，尽快采取行动受尽。请想想一世纪的基督徒面对的情况。使徒彼得劝勉他们要保持警醒，因为万物的终结近了。彼得前书4章7节及脚注。彼得说的终结，看来指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摧毁的时候。彼得写信的对象都住在离耶路撒冷很远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被毁灭时，他们不会直接受到影响。不过，他们看到这个预言应验，肯定会更加确信耶和华的其他承诺也一定实现。同样，你要留意关于最后日子的预言是怎样应验的。你看出耶和华的大日子已经非常近了，就会受到激励，保持警醒，努力达到受尽的目标。
第十五段问题，我们应该对耶和华的大日子怀有怎样的态度？
在彼得后书，彼得谈到我们应该对耶和华的大日子怀有怎样的态度。对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上帝的大日子还很遥远，但彼得吩咐他们要谨记日子迫近，热切地盼望那个日子到来。彼得后书3章10到13节说，
不过耶和华的日子会像贼一样来到，到时天会在一声巨响中消灭，各种元素会因极热而销毁，地和地上的东西都会暴露出来。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销毁，想想你们该做怎样的人。你们该有圣洁的品行，有虔诚的行为，等待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谨记日子迫近。到时天会在火焰中消灭，各种元素也会因极热而融化，但我们根据他的承诺，等待新天新地，有正义住在其中。
今天我们怎么做就表明自己有这样的态度呢？我们可以怎样为耶和华的大日子做好准备呢？就是要有圣洁的品行，有虔诚的行为。想想看，要是耶和华看见你有虔诚的行为，他该多么欣慰啊！如果你愿意献身受尽，他肯定更加高兴。现在就要采取行动。
第十六段问题，什么时候是朝着受尽的目标前进的最佳时机？
现在就是朝着受尽的目标前进的最佳时机。格林多后书6章12节说，
我们这些跟上帝一起工作的也劝你们，你们接受了上帝的分外恩典，就不要辜负他施恩的本意。因为他说，在施恩的时期我垂听了你，在拯救的日子 我帮助了你。看哪，现在就是格外施恩的时期，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
请想想腓力遇到的那个埃塞俄比亚内臣，他明白了腓力告诉他的好消息，并且有了受浸的机会，就立刻采取行动。他没有想，我再多听一点吧，反正前面肯定还有另一潭水。相反，他对腓力说，我有什么理由不受浸呢？使徒行传八章35-39节。他真的为我们立下了优良的榜样。他受浸后有什么感觉呢？圣经说他继续上路，非常高兴。
第16段有一组图片，左图，埃塞俄比亚内臣走进一潭水中，腓力打算为他施浸。右图，先前图片中的圣经学生和姐妹在王国聚会所开开心心地跟两个长老说话。图片描述，埃塞俄比亚的内臣告诉腓力他想受浸，一个圣经学生也这样做，他告诉两位长老他想要受浸。插图说明，埃塞俄比亚内臣的好榜样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朝着受浸目标前进的最佳时机。第17段问题，我们要记得什么？
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受浸，要记得耶和华很愿意引导你，帮助你成为他的好朋友。就算你感到恐惧，担心做基督徒很困难，或者觉得没有人支持你达到受浸的目标，耶和华也一定会帮助你克服种种阻碍。你受浸后就可以在上帝面前享有清白的良心，过去的事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你也可以期待将来的事，看到耶和华做出的承诺一一实现。课文复习，你会怎样回答？为什么有些人迟迟不受浸？为什么推迟受浸是不明智的？什么时候是朝着受浸的目标前进的最佳时机？唱诗第38首，他必使你坚定刚强。本篇文章结束。